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。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。
89天是吧？
很
快就过去了。
对，
可能会有弟兄姐妹就说，你是传道人的孩子，然后好像你从小跟神的关系这么好，看似好像你一点都不为自己未来担忧过哈、啊嗯。那还是得面对一个实际的问题啊，就是旅游的钱从哪儿来、嗯、那你没有找工作，那未来你经济怎么独立？都是爸爸妈妈给吗？爸爸妈妈也是传道人，家庭经济条件我想应该也不是富裕的孩子，
那
你担心过吗？
就是像比方说我去瑞典对吧，那个机构是负责我的往返机票、
嗯、
那在那边呢我就吃住是不用付任何费用，
是这也是神的一个供应，
对，这是一个礼物、嗯、然后看似前面就感觉啊好美好，神这么爱你带领、啊、那其实回国我可以称它为苦难篇。16年我记得是5月份回国，
嗯，
我是穿着棉袄一下飞机我要穿短袖了因为北欧那边很冷
很冷，对
对
对,
对，回来我还是带着那种盼望，因为神在国外我祷告，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感动，给我很多力量嘛，
就是
在能量
被爱满满的充满着满载而归的是吧？结果你说
就回来之后呢，就来到了苦难篇，就看似这个孩子，嗯，你看神这么爱他，然后呢带
一帆风顺下去，
对呀、啊。结果其实2016年我就正式进入了苦难篇，
怎么回事呢？
嗯，2016年我爸爸脑出血，就脑出血，他并不知道，他写字笔都拿不住了。回来之后他就有这样的情况，那脑出血再加上他服侍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攻击，压力也比较大，宣教他12年的时候可能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就已经患上了轻微抑郁症，
嗯，
那16年呢加重了、
哦、
对，再加上他有高危高血压、嗯、所以多重病在一起，所以他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。
你一下飞机爸爸就生，
已经是这个状态，我在瑞典他们并没有告诉我、哦、
也没有告诉你，
没有告诉，
所以你回到家看到爸爸的状态，你
因为我回到家之后我爸爸在另外一个学习班，因为有一个牧者说看到这样爸爸这样的情景他很心痛，就邀请爸爸去那个学习班看看会不会对他有一些
放松
灵力，放松灵力的鼓励、嗯、他也不需要去讲课，反正就是坐在那里听嘛。我回来的那一天应该是爸爸脑出血已经有3-4天在那边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也没有去检查，
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吗？
他拿笔拿不住了，整个人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坐在那里就是有点呆呆的感觉、
嗯、
也不讲话、
嗯嗯嗯、
那边就打来电话给我妈妈说可能我爸爸需要回家，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买票，让我买票回来吧，我爸爸说他自己回不来、
哦、
那我就去，其实我回来我就休息了一晚天，要上时差都没有到，第二天一大早6点多钟我就坐高铁坐10几个小时，
嗯，
它不是火车是高铁，
很远的地方，
对，因为机票你买第二天的基本上不可能了、嗯、那是相当的天价票了嘛，
对对，
高铁就坐10几个小时就把它接回来，然后回来之后就马上住院，住院治疗方法也还不知道脑出血，还是说以精神抑郁方面的来跟他治疗，因为他血压本来也高嘛、
嗯、
就让输一点药物就是稀释他的血液，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神的保守，那他去了就全身检查嘛，就拍了脑部 CT 啊什么的，拍完脑部 CT 回来呢他就插上了那个稀释血液的吊瓶，忽然我就接到那做 CT 的电话，他说啊，不好意思你这个 CT 没有做成功、
哦、
你需要重新再来做一下，我说要不刚打上针，要不打完针再去做吧、嗯、我去那边做还得排队领片，他说你来嘛，他说你来了之后直接做直接拿片你不用等了，
嗯，
人家就这么坚持了，
是是是，
我说好吧，就把针拔下来、
嗯、
就去了，去做脑部 CT 做完之后就拿到了片子、哦、那我也不会看片子，那我就上楼了，到住院部来了，那我爸爸就继续去打针，这边呢主治医生也没在，哎，过了一会儿我看他从那边走过来，我就赶紧把片子给他，我把片子一给他我都还没有说话，主治医生3步2步跑到病房赶紧把针拔下来，然后出血了、
哦哦、
如果他这个针往上走他就在稀释血液，就会给血管压力，出血点再出一下差1.5毫米就压迫到神经，那你直接就是
脑
在床上了，对，脑瘫了、
嗯，
因为出血点在脑部，
是，
所以呢这是神救了他一命，
哇，真的是，
千钧一发。
对，哪有 CT 说我没做成功，并且说你现在就做，现在就给你片子，所以呢，就
如果你那个时候迟一会儿，你都开始先打针了，
这是一个事故了，所以呢，就很感恩神救了他一命，所以我爸爸也知道神救了他一命。
恢复起来应该花很长一段时间吧？
住院住了有半个多月，那也有一些他的朋友也来看望他，从远处，因为蛮严重的嘛，脑出血。
那你提到说这是你的一个苦难片，这个过程是否就是因为陪伴父亲，看到父亲的状况带给你心灵的冲击，但是你却对他的健康无能为力的这种软弱？
其实住院期间都还好，因为有医生在治疗啊，给他服药啊，整个医院的环境就是治病的。那15天后我们出院回家才正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一到下午就开始发烧，然后他就坐立难安，就一夜都不能睡，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所以当你躺到你的房间床上，听到父亲在
隔壁屋
走来，就是他可能到客厅里也会走，也会有一点点声音。其实前几天我觉得我里面积攒的那个力量还是够用，就很刚强壮胆，说神啊，你来医治他，我相信你。其实很快，没有过多久，一周之内，我感觉我的信仰就崩盘了，我就开始大哭，我就在房间里晚上的时候我就哭，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家已经没有希望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很呆呆的，可能也是药物嘛，他就整体就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又发高烧，退不下来，找不到原因。
脑出血这问题已经危险已经止住了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是怎么降压和精神抑郁这个病等
对医治。其实真正的压力比较大的还是他的情绪疾病，高血压可以降压吗？
对，情绪这个病，你这个药可能你得摸索怎么样的量才是适合他的。
对，医生会不断的调嘛。然后那个时候一周就要去一趟医院，还要去两次，一周都要陪着他。然后包括他住院期间，我就坐公交车每天往返，然后有时候晚上我会陪他，有时候妈妈会陪他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个弟弟在读小学，家里没有人。
是，
哇，对。然后就觉得那一瞬间就是全家人的重担就好像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因为我妈妈做事她也依靠我嘛，她也是年纪大，她会觉得说我要依靠女儿。对，所以呢我当时就整个
一夜之间长大吧，
对，就有点一夜白头，但还好头发没有白。然后就哭无数个夜晚、其实就是在那几个哭的夜晚，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跑到楼顶上去喊我爸爸说，哎呀，我姑娘怎么了，你让她下来吧。
那个时候你对神有抱怨吗？
非常多的抱怨，不理解，就是我可以说我的信仰有点崩盘，我说神呢，我这个好像我承受不住了，我受不了了。
那之前在瑞典那个时候感受到那个爱在此时此刻
就已经好像就已经用完了，那个劲儿已经撑不住了。因为你看到环境是你的父亲每天发高烧，
无能为力，好像祷告不管用，
走走
是吧？
没有任何用
啊。
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子，非常非常坚强的女子，即使我妈妈有一天她哭了一天，
而且你父母还是服侍神的人，竟然还生这么重的病。
对，她哭了一天之后就再也不哭了，重新就刚强壮胆起来了。
哇，妈妈也很了不起。
我妈妈是个，你想陪伴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妻子，她是很不容易的，
那
是个非常坚强坚强的女子。
你后来有问过妈妈，就是为什么经过那一夜是怎样一个翻转，她就决定不再哭了，也真的就可以不哭了？因为有时候我知道情绪止不住的呢。
对，我问她了，我妈妈说很难，她说无数次就想着就觉得没有盼望了，生活没有盼头了。她说但是她说大不了就一死，死后我的生命就到天父那里去了。因为我姥爷40岁就去世了，
是
对我妈妈来说压力非常大。我大姨身体也不好，我姥姥只有女儿，所以我妈妈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顾家的责任。所以我妈妈就是跟我讲，她说死了就到神那里去。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神手中，我相信我丈夫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。
哇，
没有神的允许，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生命。这是我妈妈的原话。
是，
对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就是心思比较细腻，我好像不太容易走出来。我的性格可能就比较像爸爸一点。
那一方面要因为很多家庭责任，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要站立起来，你要面对生活的实际，同时你怎么去关顾自己的情绪？那你这个时候你信仰又崩盘，你又是怎么走过这一段岁月的呢？
其实我并没有，其实那段时间我是没有时间去考虑任何工作的，因为我每周要陪我爸爸去医院。
是，
对，我完全不考虑，
就是一心一意的照顾他。
对，照顾的同时心里有很多的苦，
是，
但是你又不能跟他有表达，
你可能跟谁都不能表达吧，除了跟神。
谁都不能表达，我不能跟我妈妈说，妈妈已经很苦了。
对 对, 对，
我弟弟还是小学，
就是你走得很孤独。
对，我也没有男朋友，我谁都不能说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晚上我就哭哭哭哭哭，就觉得神呐，我觉得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做不下去了。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可能需要去被装备一下，去读神学。
嗯，
然后呢，让神的话语能够在你的里面，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吧，多少我觉得也有。
嗯，
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不断地成为你内在的力量。
嗯，
对，因为力量是从神而来的。
啊，
那至少那个时候之前背的那些圣经那些老底儿还能出来用用。真的是吃老底儿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读经祷告了，没有力量了。嗯，然后就出来，然后
但那个时候父亲的情况可以放一放吗？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
走出，嗯，放不了，还在发烧。
哦，还在发烧。
神只是跟我说，可能不是当下那一瞬间，
哦，就是
报学校还是要，对，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是还蛮排斥再去读书的，再去读神学的。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服侍比较辛苦，我对服侍没有，
你不想走爸妈那条路。
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
但是你还是莫名其妙的去了营会，
那个，
还有装备，
对
吧？
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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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嗯，对。
但你觉得这个不排斥跟自己以后，就是你还是有选择的，对吧？我还是可以选择不做传道人。
对，我会觉得说，
但我可以开眼界。
对，嗯。然后呢，神就说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，
为了自己的缘故。
对，因为很多人被呼召读神学，都是说我要去
为主做大事，
为主做大事，我要建立教会、传福音啊什么的，我要培训呢，啊，我要装备。No， 对我来说，我是救自己的命。
是，
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坚守着，我不要再继续读神学，我不要读了。
嗯，
我爸爸以前有跟我提过，我说爸爸，我不要，那他就没有再提了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是神好像在叩响我这个沉重的拒绝的门。
嗯，
为了你自己的缘故，为了你在末后的时代可以站立得稳，你需要被装备。
嗯，
对，所以读神学好像也是为我自己缘故，也没有为大家，
嗯，
也比较自私，打引号的哈。
但是这也是这个时候的生命阶段。
对，
嗯，
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去读神学。
哇哦，后来 Emma 真的去韩国读书了，神学院和她想的一样吗？在那儿 Emma 又遇见了谁呢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
When peace like a river, a day.